公叔，公公什么？这里是丝瓜呱呱呱。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李斯特，作曲家李斯特。那为什么选李斯特呢？因为现在是十月份，然后这一周就是从今天星期五到下星期五呢，中间的寿星就是李斯特先生。那李斯特先生他是天秤座，所以十月份的星座作曲家会跨了天秤和天蝎两个星座。那天秤座的作曲家有盖希文，美国作曲家盖希文，还有法国作曲家圣桑斯，还有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再来就是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那十月份的下半段应该已经算是天蝎座的星座，所以后面的十月底的部分我们就先不说了。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李斯特。李斯特他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是德国人，所以他的国籍算是匈牙利。不过很多介绍的部分还是会写到德国作曲家李斯特，毕竟他后来是在德国发展，所以他也是逝世的时候也是在德国，所以可能就是会记录他是匈牙利作曲家或是德国作曲家。那李斯特他因为他是天秤座，所以他有许多的天秤座的特质，包括他善于交际，然后天秤座的俊男美女的形象，帅气绅士，女人缘非常丰富。然后他和一些音乐界的好朋友都相处得非常好，没有同行相忌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天秤座很大的特质。等于是他也把注重音乐，然后注重感情，然后把爱带入音乐中。不过 也是因为他善于交际还有帅气，所以他在感情世界也是非常的复杂。虽然他没有结婚，但是他有两位大家都知道的相处了十几年的女性知己好友。那第一位还替他生了两个小孩，那第二位事实上是波兰公主，但是是应该算不伦恋。好，那我们先回来介绍李斯特。那他小时候呢就展露了非常优秀的神童的特质。他的老师是教育家，就是钢琴教育家切尔尼先生。如果有学过琴的听友应该就会很熟悉切尔尼，因为我们在弹，例如说弹拜尔练习曲啊，然后接下来就会弹切尔尼练习曲。所以他当时李斯特当时他小时候就是非常有天分，但是还没有找老师弹的时候，他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然后手型动得非常大，然后再来就是摇头晃脑的，就是有种自恋神功的感觉。然后一直到遇见了切尔尼先生，就是让他从基本功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基础开始下功夫，然后他才慢慢调整。其实这有点像例如说羽球界，台湾的羽球界最厉害的戴资颖，他听说他小时候也是就是跟爸爸练球之后会到球馆跟一些叔叔伯伯阿姨长辈打球，那他就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方式，虽然很厉害，但是就是会让正统的正规班的会觉得他的动作有一点不是太正统，但事实上他的球感非常好， 他天分非常高。那当然后来也是受了训之后，他当然就有一套比较也就是比较大家统整归为正统的打法。好，那回来李斯特，所以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神童，然后开始。那在他小时候登台的时候，就已经贝多芬，就是我们知道的乐圣贝多芬，听到他演奏完了，亲自走上舞台，然后就很热情的拥抱又亲吻了李斯特，向大家很确定的说，我保证这个孩子日后必定会震惊全世界。那当然贝多芬也没有看走眼，因为李斯特确实能够到几百年后还在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作品流传下来，他确实也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作曲家。那他的出生是在西元1811到1886，也就是这个时期是古典到浪漫派的时期。我刚刚有提到他的生日吗？OK, 他是10月22日生，所以他除了他摇头晃脑啊，或者是他自己的 一套弹法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打扮，也是因为就是刚刚说的他天秤座，所以他有一种很帅气的自然而然的发出来的那种韵味。他的头发也是在当时是比别人还更长，就是以男性的角度来说，所以只要他弹琴的时候，真的就是底下的女性观众啊为之疯狂，然后可能就是屏息呼吸、昏倒之类的。那当然，李斯特有这样子的风范，也是因为他长得真的是帅气。再来就是他有一个比较特别，是他的手型非常大，就是我自己的话，就是伸开手，一只手的手掌大拇指跟小拇指弹钢琴，大概我最多也只能到9度。那如果有一些女性，男性可能手掌大一点，女性大概9度、10度已经是很多了。那在记录上，李斯特他是可以弹12到13度，所以也就可见的他手指头是非常的修长，因此他在作曲的时候，他就不会，因为他手大，所以有一些曲子他做出来的，对我们来讲真的很辛苦，会变成技巧要练好，还要克服这个手胯的问题，那对他来讲是易如反掌。他被称为钢琴之王是没有道理的。然后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面也有提到，钢琴对我而言就像是船对水手一样非常重要，钢琴是我自己，是我的母语，是他的生命。所以可见得李斯特对于钢琴来说，那个技巧对他绝对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音乐本身哦。所以他有一些练习曲啊，对我们来讲是超级练习曲，就是非常难的，但对他来讲就只是练习曲。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介绍一首是他的大练习曲。那在讲这个练习曲的名称之前呢，李斯特我们刚刚讲了，他人缘很好，然后他跟肖邦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也是知己。然后他有一次呢，就是听到了小提琴鬼才帕格尼尼，就是小提琴界很厉害的一位帕格尼尼拉小提琴，那他就听到他拉那种炫技的曲子，他就发现说啊，那他应该也要来做个比较炫技的钢琴曲。所以 后来就他就做了，这个叫做 Grande Dude de Paganini，就是帕格尼尼大练习曲。那这个大练习曲呢，就是真的，在弹琴界的都要非常有挑战，跟要投入非常多的练习。好，那所以呢，我刚刚提到我们要来介绍那个练习曲嘛，所以我们就要介绍的第一个曲子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首，然后这一首曲子它是141号。好，刚刚是一个开头，可能不是听得太清楚，所以等一下我们再重新播放一下。然后，或许对于没有弹琴的人来说，你可能就是听到音乐，很好听，旋律好听。但对于弹琴看到谱的人，就是这一首，您仔细听哦，就是它的距离，音的距离跳动快，然后距离高音低音的速度又快，所以这对于两只手10只手指头的难度，可以在边听的时候边想象一下。好，刚刚最后这边更难了，他那个有些是左右手要交替演奏，然后他跳动的距离8到16度，然后力度啊、小声啊、到渐强啊、再渐弱啊，很小声。这个大家会听到有个敲敲敲敲噔噔噔噔的声音，因为它标题叫做钟声。La campanella，所以你会听到一直有一个"锵锵锵锵锵锵锵"的那个感觉。所以刚刚就是请大家欣赏的时候，你如果只听旋律，听得出它好听，但是你仔细想象那个手在琴键上飞舞、忙碌的样子，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曲子要演奏的难度哦，那当然，这些录音都是非常厉害的演奏家弹奏的，让我们听起来不难。那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好，那刚刚介绍的是他的一个大练习曲，我认为他是在他的作品里面很重要的一首。 那接下来当然它还有很多，不过接下来因为毕竟我还是比较走声乐的路线哦。那有一首我认为非常好听，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是本来应该是声乐曲，后来才被改编成钢琴演奏曲。不过当时我认识，就我知道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是钢琴曲。那后来才知道，原来它写成了有写是有歌词，然后谱成乐曲。那在歌词的部分是德文，这一首呢就是标题叫做《爱之梦》。那这个《爱之梦》是在他收藏的夜曲里面的第三首，我们先听一下钢琴曲，因为一放了听到旋律，大家应该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一首，因为它其实这首可能有小提琴版本或者是钢琴版本。我们先来听一下《爱之梦》。我们之前有说过，音乐没有办法全播放哦，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好听，就可以再继续去搜寻，是不是非常优美的旋律啊？那这首的声乐曲版本，等一下我们听。那它的歌词内容是：“我的爱之梦将延绵直到永远，虽然我俩分离。”我的爱之梦，我知仍然绵延，虽然物换星移，在沉静的深夜里，听你奇妙的心声，到黎明，使之你已远去。我的爱之梦，如同你把我拥抱，充满柔情蜜意。夜夜月下，愿幸福充盈，爱情之梦，何其欢欣。
Oh,
这个是声乐版本，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比较内在情绪，还有激动一点，爱比较明显一点的感觉？因为加了诗，加了唱跟说话，直接表达的感觉，跟只有钢琴演奏这种沉静安静的风格确实有些不同，但是旋律一样是非常优美的。那接下来我还想要介绍的是另外一首声乐作品，也是李斯特的声乐作品其中之一。那这是法文歌词，它的标题是当我入睡时，哦，刚是多。这首诗取自于法国大文豪诗人雨果。所以我突然发现他的喜欢用的诗啊，就是天秤座的特质，一种世界和平、和谐、爱与美。然后他不喜欢太暴力，他喜欢就是大家都好。所以刚刚那个爱之梦是不是就那种感觉？那现在我要介绍这个当我入睡时，它其实也是优美的旋律，然后歌词的内容我念一小段法文的诗词部分，等一下再讲一下中文。Oh, quand je dors, viens auprès de ma couche, comme à Pétrarque apparaissait Laura, et qu'en passant ton haleine me touche, soudain ma bouche s'entr'ouvrira. 这是其中一段。那刚刚念的那一段歌词，雨果的诗的第一段，中文意思是：当我入睡时，请到我床边，只要你一喘息，我的双唇就打开，视线就上升进入光明梦，请变成天使来亲我，我必然从中醒来。是不是很美？然后有一种爱，但是不会太过，淡淡的抒情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法文版的《当我入睡时》。
Thank you.
这是在声乐曲里面也是很有名的李斯特作品之一的法文艺术歌曲。那李斯特他是一个很长寿的，算是在当时算长寿的音乐家，他74岁，就是活了74岁。然后但是他晚年比较特别，是笃信宗教，就是应该是天主教。是，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李斯特这个天秤座的作曲家，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乔，阿比安多。